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这里是演讲录， Rex 继续为你言说一切。今天说一说啥呢？就说一说2023年，我不只出了一本书啊，咱们前面讲过了，我出过那个《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那个是我是策划人啊，有作者的是渤海坤，他是作者，我是策划人，然后我们这本书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啊，终于再版了。那今天要说的这个是另外一本书啊，是影响世界的超级线路《一带一路漫游指南》啊，你一听这个书就很高大上，对吧？很正能量，很主旋律啊。这个也巧了，正好2023年是一带一路这个理念提出十周年，哎，很应景啊。但实际上这书搞了三年半啊，那是在2020年初，就疫情还没开始，当时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啊，说要出这个书，策划案都过了，然后合同都已经签了，然后疫情来了。说疫情来了，你在家里踏踏实实写这书吧。这书写起来可老费劲了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为什么费劲。虽然字数不多，但是我6666写了两年的时间啊，两年啊。然后两年完了之后，这个出版社那边要找画手去画画。其实我前边一部分写他们就已开始画了，后边要吭哧吭哧有这个绘画要插图，然后有这个编辑出版那个流程。666走了一年半，总共三年半，中间有好几次说哎呀咱可以出了，可以出了，咱下一个节点什么时候出。最后就没出来，我后来都已经皮了，说哎，还咋地咋地吧。就是我很了解出版社出本书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周期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长，所以我心态就调整的非常非常的行吧，什么时候出我都不奇怪。那终于赶2023年这是出来了，2023年年中吧，中间的中啊，夏天我们终于把它出出来了啊，《一带一路国家巡礼》，这是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面向这个小学生高年级和初中生差不多这个年龄段啊，就是七八岁到十几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看的书，当然大朋友也可以看的，对吧？这本书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就是这是第一本署名崔岩著的书啊，我叫崔岩啊，我写的一本书啊，就是之前我也出了好多书了啊，之前有策划的，你看说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咱们刚刚说过，那我是策划人，对吧？那作者署名不是我。那之前还有讲解的书啊，莎士比亚戏剧出了一套六本，对吧？半日闲丛书吭称是九本，但是是这个书里边内容，然后前面加了二维码，然后一扫可以听到我的音频讲解，是这样的书。还有就是崔岩义，就是之前出过那本《金钱革命》，咱们演讲录里边也跟大家说过，对吧？《金钱革命》那本书我是做的翻译，对吧？那是我译著，但是这回这本书是崔岩著，是彻彻底底是我来写的啊！就这本书的文字作者是我啊！希望署名崔岩著的书后面会越来越多，好不好？那么这本书啊，介绍了我们当时所说“一带一路”的沿线全部的64个国家，包括啊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东欧的这些国家，陆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会经过的这些国家啊，当时“一带一路”这个整个的这个沿线的国家全都囊括进去。然后你看给我的这一个选题，就是要求我对每一个国家有一段介绍的文字，这是给小朋友看的书啊。给小朋友看你不能长篇大论，对吧？然后要求我说每一个国家差不多1500到2000字，哇，这个费了劲了啊！你说你一个国家那多复杂的一件事儿，你说里边介绍比方说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就1000到2000字，我能介绍个啥，对吧？你现在去查什么百度百科，你查某个国家都会告诉你说啊，这个国家面积多少，人口多少，在什么地方啊，然后里边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地理信息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你这东西这是资料，你这东西你看得进去吗？对吧？你作为一个书，你就作为资料获取的话，这个事情也太无趣了，对不对？你要给小朋友看的话，要好玩，要有意思，还要让他能够对这些国家有一定的印象，这个犯了难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书吭哧吭哧写了两年？我要不断的去找那个平衡。就资料其实有一大堆，啊，也不是完全都一大堆，就是我们就是你真写的这个书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你才发现有些国家可能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像刚才说俄罗斯，像说印度，这资料一堆一堆的，但有些国家比较小，然后你就可能就找不到特别多的信息。比方说波罗的海三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对吧？你说出来好，他们仨老在一块儿的，你能分得清哪个是爱沙尼亚，哪个是拉脱维亚，哪个是立陶宛吗？对吧？你国际新闻里边好像也经常能听到这几个国家，你对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你搞清楚吗？一般你不去查资料，不去了解太多的话，对不对？还有什么高加索三国，好像都搁在一块儿的。然后你要把他们分别写出他们这一个国家的一些内容出来， 然后让孩子们去看。好家伙，这个任务其实挺艰巨的，然后我就真的是头发不知道掉了多少，然后写这个东西啊，到后面我是找到了一个方向，然后才写的稍微顺一点啊。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就是你要讲一个国家的特色啊。你比方说你讲到越南，越南的国土像一个扁担，我们老在说这个，那就是给小朋友看嘛，要有具象化的一个印象，对不对啊？那国土像一个扁担，对吧？老挝那个国土那形状就像一个大象的头，哎，这你就能够大概有一个印象了，是不是？你比方说土库曼斯坦这样的国家，好像中亚五国我们知道，反正都叫什么什么斯坦，对吧？那土库曼斯坦有什么特别呢？哦，它是个永久中立国，这个也太抽象了吧？哎，它那地方有什么有特色的一些景点吗？或者说什么特色的景观吗？哎，说有一个地狱之门啊，那实际上是一个熊熊燃烧了几十年的一个天然气大坑啊，大地坑啊，那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那好吧，那这多少你有了一个记忆点，是不是？哎，所以就是我找到的办法，就是你让小朋友去记住某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的轮廓，整个的这个国土面积，整个的这堆资料，没有什么意义的。你不如在每一个国家给他找到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记忆点，找到他们的特色，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印象深刻，这就完成了第一步了啊。其实我们对于事物，对于人的认知方式都是这样的啊，都是先从印象深刻的特色入手啊。你看英文里边说啊 ，I'm so impressed， 我就是印象深刻啊，我被深深的给了一个印象，你这么一个意思吗？那被动语态嘛，对吧？就是你见到一个人，他头很大，你可以叫他大头啊，这是取外号是吧？起外号。其实就是一个认知的一个结果啊，只是有的时候可能带着一些恶意啊，或者带着一些嘲讽这些东西。你看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喜欢取外号，就是因为他乐此不疲，他觉得这东西好玩啊，那因为他抓住了其中的某一个特点啊，不管是这个特点是恭维他还是在羞辱他，对不对？你看水浒人物，如果水浒传里边这些人物没有外号的话，那一堆人名可真是不好记哈。你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啊，这三个人名就光放这儿，为啥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啊？对吧？书里边没说呢，可能是这一家的生孩子生了好多，最后就活了个老二、老五、老七。那为什么是二五七啊？你这个数字就不是硬记的吗？这不就是死记硬背下来的，是不是？你看最近院线上正在热映的一个电影啊，《年会不能停》。里边那个大鹏老师演的那个胡建林，那不就是吗？一不小心进总部了，然后给他一个任务，干嘛呢？啊，你要记住所有这些人名啊。那他怎么记这些人名啊？他就想了，到谁见谁就点名。这个我看过那个花絮，一个访谈就说，哎呀，这些人名放在一起不好记的，对吧？你编剧是写了一堆人名，那完全没有规律，没法记啊。那怎么办呢？他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点名点的这些人呢，都是他认识的人。啊，他的发小，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周围的这些人说你就是谁谁谁了，你就是谁谁谁了，我点你，你就是谁，你就是谁，你就是谁，反正这些名字就出现一次拉倒了，无所谓。哎，就用这种方法，他算是记住这些人名，他其实不是记住人名了，他把这人名给改了，对吧？这实际上在干嘛？他用他熟悉的这些信息替换了这些死记硬背很难的这些信息，对吧？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哈。就是好多作家写小说其实都碰到这样的问题，给这个小说里边的人物取名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很麻烦的，你得有个库，对吧？你写小说多了之后，人名跟人名谁跟谁你可能自己都忘了，对吧？我有一个同学就写小说还是挺有名的一个作家啊，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啊，他写的那种玄幻小说啊，就写那个系列什么什么东西的，写小说也写了好多了，几十部了啊。然后反正不说别的，就我们大学同学嘛，我们班几乎所有同学的人名都让他给用过了啊，包括我的人名，我的人名应该是用过，反正也当时也是死了，呵呵，就是他可能跟谁熟一点就让你死的可能彻底一点，或者说反正跟你熟的话开得起玩笑嘛，就可能就死的有点奇怪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宿舍一个同学哈，他那个人名被他用了之后，他的这个角色在书里边就被猪给拱死了，呵呵，就用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就是啊，这些人名太多了，你要去现取这人名显得他也陌生，然后读者看着也是莫名其妙，对吧？就不如用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检验过的，都是实际存在的人名，对不对？然后他也已经熟悉了，就拿过来就用了啊。他熟悉了之后没有认知成本啊。那么我们要认识一个本来陌生的人或者事物的话，一定是从他的特点入手的啊，一定要把他跟自己熟知的东西产生联系。哎，这就是知识就这么增加了，然后这个知识形成了网络，或者说在你原来的网络上就增加了这种新的知识节点， 哎，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问题啊，知识从哪来的？知识就是在这种联系当中慢慢的扩展的。你每个人有一个知识体系，就这么建立起来的，对吧？啊，但是当然了，说是抓住特点，但是不能标签化啊。这事儿其实咱们之前说过啊，特点嘛，就是你对某人、对某物的一个第一印象，你不应该以偏概全啊，你不应该觉得说啊，你知道他的特点了，你就觉得他好像就只有这个特点，那不是这样吧？对，咱们之前讲过。盲人摸象，对吧？成语的那个莫笑他人傻系列哈，人是很丰富的，很立体，很全面的呀，但是有很丰富的一个内涵的哈。当然了，一般人是没有义务了解你的全部的，是吧？人嘛，大多数人都是陌生人，人海茫茫嘛，大家萍水相逢，彼此能有一个印象，已经算是缘分很多了，是吧？那咱也讲了，说工业化时代这种方法就会被模式化啊。你看，说那些什么运营的那些经验，就会告诉你说，你做自媒体，你要做账号，你要做什么，现在都得搞垂类，对吧？那跟黑化一样，垂类、垂直细分领域，是不是？那不有个段子吗？说你进庙里边去，你看正中间的这是啊，释迦牟尼佛，对吧？你周围的旁边还有什么过去佛、未来佛，这都很明确。那周围旁边那些大殿里面，这么多菩萨，这么多金刚，这么多这的。这是干什么的菩萨呢？人段子里说了，说这是垂直细分领域的菩萨啊，就各管一摊嘛，对吧？当然这是段子，但是也说明了一些情况啊，就是你得给他具体的分类，你得给他啊贴个标签，相当于是。那有些人呢，不止给别人贴标签，还要主动给自己贴标签嘛，这是咱也说过哈。那其实这就是在制造所谓的人设嘛，啊，制造了人设，这好像是在帮助别人认识自己，实际上呢？是引导别人往自己希望别人认识的方向去拉过去，来投以关注，让他关注你，关注你这个方面啊，让他认识到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其实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啊，因为我们平常也会这么做，对吧？我们在人前展示自己，也是想要让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那个方向去认识自己，对不对？但是呢，那现在很多操作就更加的系统化，更加的像，或者说根本就是成了一门生意啊！多少人就是在卖人设而已啊！你看为什么会有什么明星塌房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人就是人嘛，什么样的人都有嘛。那你刻意营造一个人设，你误导别人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而你实际上不是，那你就有人设崩塌的危险了嘛，对不对？那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嘛，就是你所展示的人设最好就是你。或者就是你的特征，至少是特征的一部分啊。虽然这个传媒的手段里边有啊，你展示一部分，不展示另外一部分，这里边当然也有文章可做，但至少你展示出来的是真实的，你就不容易作伪，你就不容易穿帮，是不是啊？你就经得起所谓塌房嘛，对不对？啊，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呀。你展现的最好就是你的真实，或者说至少真实的一面，是不是？那当然这里边也有学问了，有时候呢。你可能不是啊，但是你展现的久了，你可能也就是了，就是或者说你某一方面的性格，你某一方面的能力如何如何，比如说你是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啊？有些人对外展示坚强其实有很多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你表现得很坚强，那你真的也很坚强，这是表里如一，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对不对？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外强中干啊，这是最容易塌房的啊，你外表显示的你很坚强，但其实你内心很懦弱，这时候如果来一个什么事儿啊，你经历了什么什么事儿，你马上就现原形了，对吧？然后你缩到一个角落里边去，那个表面上那个坚强很快就被打破了，那不就穿帮了，露马脚了，是不是？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对外展示很坚强，实际上内心很脆弱，但是呢，你真的就慢慢的变得坚强了啊。也就是说，你要往根上说的话，你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很坚强。那这个时候，这就不是你凹人设的问题，而是你的性格塑造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天注定的啊，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你生来就有的，人的这个性格是逐渐养成的，对吧？咱不说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人的本质就是它的社会性嘛，你所谓的性格是你前边所有社会关系，所有这个社会经历的一个总和，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就是这样的人，你是可以改变的，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很重要，然后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你如果真的去照这个方向去做了，你说你开始是装的，一开始我假装坚强，但你装着装着你自己也信了，别人也信了，最后你就是这样的人了，你还有什么可以塌房的危险吗？对吧？ 那你就是成长了嘛，对吧？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展示出来，在客观上别人看来可能是你的人设，但是真诚就是必杀技，咱们老说只要是真就经得起考验啊。好吧，这好像话题扯得有点远了啊，咱们今天主要说这本书啊，对吧？哎，其实也不算远啊，你看我这里边写了64个国家，一个国家只有那么1-2000字，你怎么可能写清楚嘛，对吧？那只好挑里边最能引起，尤其是我们给中国人看，中国的小朋友们看，那我尤其是能够引起我们中国人兴趣的一些内容，一些点啊，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你看这不是一带一路的吗，那联系一带一路，我们古代一带一路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我们熟悉的人物有最著名的有张骞，有玄奘，有郑和，他们到过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就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点。比方说啊，张骞到过的国度，玄奘见过的大佛，郑和立下的石碑啊，比如说从形象思维方面，你看咱们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啊，国土的形状啊，比如说世界之最啊，最震撼人心的一些景观，还有美轮美奂的一些独特的建筑。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感官刺激方面的啊，比如说好吃的食物，好看的花卉，好闻的像什么精油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香料啊，这些东西，还有当地的一些特产，比如说兵器，大马士革刀啊，你听了这个刀你记住了，你就大马士革你就记住了，虽然这个大马士革刀其实原产地可能不是这里啊，书里边有写啊。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比方说阿勒颇的那个香皂，对吧，波斯挂毯等等等等，这些都可能是你的记忆点啊。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就可能会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航行当中的锚点。你看这个锚点在这里既是字面的意思又是个隐身意义哈，说是字面意思你可不是吗，在世界航行当中下锚，下锚那个点可不就是锚点吗，这是它本来的意思。那隐身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知识的海洋当中遨游，是不是啊？那你有这些特点特色你抓住了之后，你至少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第一印象，下次你再碰到它想了解更详细的时候，你能想到说，哎，这不就是当时我记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国家吗，对不对？那所以那么我出的这本书，这本是正经八百我写的这本书啊，崔岩著的这本书，就像我所有演讲录的节目一样，我在这声明一下啊，重申一下啊，我不包办你的知识获取，我不会告诉你那么多的知识，我只是给你展示一扇知识的大门，给你一个机缘嘛，算是啊，让你接触到之前你可能没有接触到或者说不愿意接触的事物或者说知识，告诉你那玩意儿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啊？那至于后面的故事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啊。那这本书影响世界的超级线路一带一路漫游指南，咱再说一遍啊，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是我写的一本书，我会非常高兴的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这就是咱们这期的演讲录的节目啊，这次又是推广了一本书，这算广告吗？我广而告之我自己的东西算广告吗？他们带货带的都是别人的货，我带我自己的货，这没什么问题吧？好了，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演讲录，演讲录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记住我们的这个 slogan，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